阳光下的我们，残障女性口述故事，在国内首次记录了20位残障女性的生命故事。这里面有经历过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年女性，接受过20世纪初期国内首批融合教育的大学生，走出国门进修的残障学者，怀有梦想的创业者，安居小镇的社区店长，残障一线事业的勤恳社工，回归家庭的幸福辣妈，这些来自不同城市、不同年龄、不同障别的他们，向我们讲述了如下一些故事，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。自给自足的底气，是别人永远无法给予的安全感。潘美好。我叫潘美好，来自河南南阳，和所有女生一样，我爱美、爱笑、爱自由。有时候，小朋友们跑跑跳跳的一起做游戏，而我只能失落地坐在原地看着。轮椅成了我最亲密的伙伴，它无时无刻地陪着我，但是因为长期坐着，血液循环不好，久而久之，屁股上的皮肤就出现了压疮，最终疮面发生感染，整个人出现持续低烧的状况。这让妈妈开始担心起来，万不得已之下，妈妈提出让我休学在家养病，询问我的意见。11、12岁正是贪玩的年纪，得知自己不用再去上学，我十分高兴。也是在那个时候，我开始隐约觉得自己和其他孩子不同，其他孩子能蹦蹦跳跳地去上学，我需要被父母时刻抱在怀里，我的心底有种说不出来的感受。后来，即便压疮好了，我也不再有上学的念头了，只不过，总是会梦到自己重返校园，和同学们一起坐在教室里上课的情景。没有坚持完成学业，成为我今生最大的遗憾之一。那个时候，我的父母依然对我抱有重新站起来的希望，带着我四处求医问药，包括我自己，都没有想过自己会永远站不起来，要依附别人的照顾而活。直到2005年，我的父母凑够了钱，满怀期待地带着我到北京武警医院看病。当时神经内科最著名的专家说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站起来了。进京看病无果后，我就跟随爸爸妈妈回家了，开始赋闲在家，内心却悄然发生了改变。画地为牢般的日子，一个人闷在屋子里看看书、写写字，沉迷于电视机里的偶像剧和动画片中，身边没有一个朋友。家人常常告诉我，让我对妹妹好一点，因为将来我需要她来照顾。还带有指责地对我说，妈妈为了照顾我，已经累得半条命都搭上了，犹如我是千古罪人一般。后来我在父母开的连锁超市里帮忙，生活状态变得不再那么闭塞。慢慢的，我发现来店里的顾客总是以异样的眼光打量我，他们看到我的轮椅，看到我垂在轮椅上肌肉有些萎缩的双腿，关切地问，你怎么坐轮椅啊？能下来走路吗？一步都走不了吗？挽着你走呢？避之不及的一连串问题令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窘迫，只好讪讪地回答，不能。随即他们眼底会透出悲悯之情，仿佛看到我无法直立行走的人生将是多么的糟糕。有时候爸爸妈妈会在身边帮我挡住这些枪林弹雨，而他们的回答也不尽相同。妈妈会一脸愁容地说起我生病的事情，倾听的人倒会配合地投来安慰与同情的目光，让我觉得格外尴尬。若是换成爸爸，他会小事一桩地开玩笑说，小时候不听话逃的。相对来说， 我更喜欢爸爸这样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。于是我开始从心底抵触轮椅，我喜欢坐在椅子上佯装成一个正常人，萎缩的腿部遮掩在妈妈定制的长裙里，原地不动地坐上一天，像极了没有灵魂的布偶。在我年满18岁的时候，民政局的工作人员陆续找到我的父母，通知他们带我去办身份证以及残疾证。其实办残疾证我心里是拒绝的，就好像一直不愿意承认的事情还是被人揭露了。我突然意识到，在学校里受到的瞩目并不是我品学兼优，而是因为我是残疾人。常常听到的夸赞并不是我聪慧可人，而是因为我是残疾人。甚至父母对我宠爱有加的原因也无非因为我是残疾人，包括那些异样的眼光都是因为我是残疾人。我被动地去接受轮椅和我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纯粹，轮椅不再是儿童车、代步工具，它演变成了字幕的标签，上面写着残疾。老师教我读书认字，父母教我为人处事，唯独没有人告诉我该如何去面对有残疾的一生。一直以来，我就像是被父母呵护在室温里的花朵，看着一束光从明到暗的过程。可我终究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，有着自己的想法，甚至在默默地等待着一个可以出逃的机会。人们常说，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。就在我22岁来临之际，以为自己的人生将要一眼望到底的时候，我无意在网上刷微博的时候，看到一篇公益项目的招募计划，主要是培养残障青年独立自主的课程，于是就稀里糊涂地报了名。原以为报名表会石沉大海，没想到没过多久就接到了项目组的访谈电话。简单的沟通之后，他们也向我介绍了机构和项目的大致情况，并且通知我被录取了。一时之间我没有反应过来，只是在吃饭的过程中告诉了父母这件事，告诉他们我被一个公益机构选中，可以免费去北京得到生活上的锻炼，大概需要半年的时间。一向对我有求必应的爸爸开口便泼了我一盆冷水，说肯定是骗子，全国有几千万的残疾人，怎么会有这样的好事落在你的头上。妈妈在旁边帮着附和说，你去了谁照顾你啊。经过我软硬兼施的招数，让父母看出我是动真格的了，他们也许是出于对我的溺爱。最后爸爸一脸严肃地跟我说，这是你自己做的决定，无论发生什么你要对自己负责。我梗着脖子说，好。既然话已经放出去了，我不得不为接下来的计划做准备。虽然参与项目是免费的，可是在北京的衣食住行都是需要自费的。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我，又不想张口问父母要钱，因为一旦张口就意味着我将败下阵来。于是我灵机一动地想到了网络众筹，从撰写众筹文案到各个平台的转发和分享，短短半个月，我最终筹来了近5000块钱。但是妈妈还是放心不下我，在我准备网上订机票的时候提出要和我一起去，我才恍然大悟，为什么他们突然松口让我去了。就这样，我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次远行。到达北京之后，我接触了项目组的工作人员以及和我共同参加培训的伙伴们，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圈子。和我共同参加培训的伙伴都患有各式各样的罕见病，他们的身体状况也都千奇百怪，有的残障程度比我还要严重许多，这简直刷新了我对残障的认知。的确， 丧失了人类基本生存技能的我，鞋子不会穿，上下床需要爸爸抱，处处需要父母照顾着，更别说吃饭、上床睡觉等日常自理问题。当我尝试第一次独自上床的时候，一下就摔倒在地上了。不同以往的是，身边没有那些你不行、你做不到的声音出现。同吃同住的学员小伙伴和我分享他们的经验，工作人员鼓励我，积极地带动我一起尝试用多种方式去解决。直到现在，我养成了一种习惯，每当遇到问题的时候，我不会纠结于问题本身的发生，而是想着我该怎么去解决它。就在我适应了环境之后，妈妈重新出现在我的面前，仍旧是要带我回家。我不答应，她就提出一个条件，让我独自从住处滑轮椅到地铁站。妈妈想通过这样做让我知难而退。初夏的北京烈日当头，不服输的性格让我决定迎难而上。在妈妈的监视以及小伙伴们的陪同下，我滑着轮椅出了门，来回差不多2公里的路程，我滑着轮椅用了6个小时才走完。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轮椅是那么难滑，再加上自己柔弱的身体几乎没有力气可言，每滑一段小小的距离就得停下歇息。也许是我的毅力打动了妈妈，她万般无奈地把我留在北京，自己回了。从那一刻起，我才感受到自己生而为人的存在感，终于不用再依附别人的照顾而生活，这是何等的自由啊！慢慢的，我开始不断点亮自己隐藏的技能和成就，从一个依附父母照顾的角色，转化成社会中独立的个体。印象最深的是，第一次煮的面条用微信拍照发给我爸妈时，他们无比骄傲地说，以后可以吃到闺女做的面条了。听到这句话时，我心里五味杂陈，其他父母都在盼望自己的儿女长大之后有出息，挣大钱，而我的父母却因为我终于有能力照顾自己，不用再担心没有人照顾我会饿死而感到欣慰。大概所有人都没想到，有一天我会扑扇着不丰满的羽翼，用行动向他们证明自己拥有飞向远方的能力和勇气。通过公益项目的课程，我对残障身份有了全新的接纳和认同。同时我也明白了，残障不是一个人独自承担的问题，也不是一个家庭所能解决的问题，而是需要整个社会去面对的问题。如果每个地方都具备了相应的无障碍措施，例如一个坡道的建设，就能让残障伙伴自由地出入任何场所，或者可以借用辅具去完成日常事项，那时候残障人士就不再是需要被特殊对待的弱势群体了，他们同样可以去工作，创造自己的社会价值。后来我选择留在北京，并找到一份微信传播官的网络工作，感谢这些的沉淀，才有了我今天的破土成长。我不再急于向任何人证明自己，开始稳步工作，继续专注于提升自我，心态放得和缓许多。我没有足以沸腾北京夜空的豪情壮志，也没有经历住地下室和吃泡面的拮据生活。这个城市对我而言，只是满足了我对理想生活的追求，也体现了我生而为人的价值。自给自足的底气，是一种别人永远无法给予的安全感。